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被你招聚来到你的面前，等候期待听你的说话。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被感动，赐我们力量遵行。为到时施，为到这个早上小朋友的主日学，我们同样祈祷。为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愿意将他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让他们从小明白你的道理，明白你，跟随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嘅家书，请你打开啊，我哋嘅秩序表啊，我哋称喺教会里边咧，我哋通常称佢为家书啊，神家里边嘅嘅事情。喺敬拜嘅一栏咧，有今日讲道嘅大纲。呢、这个早上俾一个题目系上主之仆啊，第一啊，呼召与不远啊，上主之仆。呼召与不远，喺过去好几个星期之前啊，当我哋踏入差唔多喺我哋生命记30多个星期嘅研读嘅时候呢，咁呢我就开始去祷告，亦都呢去思考究竟我哋喺完结生命记30多章圣经之后，我哋呢应该去睇，或者上帝想带领我哋嘅系睇一个乜嘢嘅主题呢。咁呢我就上个礼拜其实我都有少少嘅介绍，或者我有少少嘅点讲呀，俾咗少少嘅提示。申命记34章完结的时候，特别称摩西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的描述，说他是上主的仆人，经文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跟着我就去想，我就去思考，我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怎样成长的呢？他的出身，他的一生是怎样被上帝去塑造，以致他生命完结的时候，上帝称呼他说，是啦，你看看他，这个就真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摩西是上帝仆人的一个典范，或者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先行者的话，我们值得问的就是，从摩西侍奉的路和他的成长的里面，对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启迪？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有什么提醒和帮助？在申命记里面，我们看的是摩西讲，上帝藉着摩西讲的说话。在这个新的主题里面，我们就不是只是听他讲什么，我们是观其行，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我们看看他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怎样塑造他。好奇怪的，描述摩西的一生呢，其实最浓缩最清楚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刚才Rose 和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将好摩西的生平好浓缩的是聚焦在一起。摩西大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他有最好的栽培。但是因缘际遇，他落难逃亡，去到米甸平原去牧羊。一个是最你可以说一人之下的一个王子一样，落难种种的原因，被人追杀逃命，去到一个米甸平原里面去做牧羊的工作。我们看看，当上帝邀请摩西，叫他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有什么的反应，好吗？我们先看几个摩西的表现，摩西的表现。摩西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上帝要求他做的事呢？那我们很快读到，在第二章的第11、12节，当我们看见事情的时候，或者今天你和我都是一样的，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去接受的时候，总有很多原因的，是吗？其中一个做牧者咁耐最常见嘅嘢就係咩呀，邀请弟兄姊妹喺教会里面侍奉啦。咁弟兄姊妹第一个反应係咩呢？係呀，大家我都听都听到，你唔好搵我啦。牧师 边个咪好咯？边个咪做得几好咯？哎呀，我唔识噶，牧师，你总有好多好多嘅原因。我哋今日就聚焦喺呢个主题上边。你会心微笑，我相信你一路睇嘅时候，你睇见摩西嘅生命，你都会心微笑，你会有好多唔同嘅共鸣。当我哋遇见事情，但系我哋产生唔愿意接受嘅心态嘅时候，其中一个可能系乜嘢呢？就系因为我哋过去有过啲唔愉快嘅经验。当我哋遇见一个事情，我哋唔愿意去接受，或者我哋听见一个邀请，我哋唔愿意接受嘅时候，其中嘅原因系可能我哋过去有啲唔愉快嘅经历。对摩西就尤其是系咁，上帝邀请佢，你带领我嘅子民离开埃及啦。摩西唔肯，唔愿意接受。出埃及记嘅第二章十一节，我哋一齐读喺荧光幕上边，一二三。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摩西是一个好有正义感的人，我相信你会同意的。摩西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甚至你可以说摩西是一个义愤填膺的人。这个的摩西所做的这件事情，当你见到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之后经文就说这些人不欣赏。第二天他又见到相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人就说，哇，你又来了，你来做什么？是不是又想杀我，好像你昨天杀那个东西那样？这个见义勇为的摩西在这个的经验里面是很好不愉快的，你可以说是不是未已。我以为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很有公义正义感的人，我以为是那个抱打不平的摩西。但是身边的人不接受，不领情。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4-25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脚。经文说，他说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这个讲的摩西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什么，我们一起读，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他们却不明白。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在侍奉的路里面，你有没有试过？我不是不想做的，牧师，他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他们不领情，他们不欣赏，他们不愿意接受。当被误解的时候，当你受过冤屈，尤其是在教会，是吧？又说很有爱心的，是吧？当你受不到人的批评的时候，往往这些的经验，这些过去的经历就窒息了我们侍奉主的心。很多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这样的。很多信了主很久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对上帝的邀请，为什么他们对侍奉上帝是撒手零头？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怎样的，牧师？跟着他讲两个钟头。他为了要解释给你听，我撞过板，我说过我以后不再侍奉上帝。这些的经验导致我们不再愿意参与教会的事，或者这些的经验成为我们的主人，新的主人，因为他控制着我们怎样看上帝，他控制着我们怎样看自己，他控制我们怎样看其他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留意一个事实，我们的经历，无论过去的经历是多严重，多不开心，多真实，多痛苦，但是上帝的恩慈，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变的。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上帝想带我们出去，想带我们跨过这个不开心的经验的时候，你究竟愿不愿意呢？你究竟愿不愿意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上帝带出埃及？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上帝的怜悯 或者睇上帝嘅怜悯大过我哋嘅痛苦，我哋相唔相信上帝会为我哋预备一切，我哋可以经历佢，可以相信佢？呢个系摩西第一个 say no 嘅原因，过去嘅经验。第二个摩西点解会 say no 向上帝？经文第六到第十二节嘅段落里边，我哋读到嘅就系上帝嘅使者喺我哋好熟悉嘅嗰个荆棘丛里边嘅显现，系咪？啊，我哋小朋友嘅主日学好熟悉嘅故事，上帝对佢亲自嘅说话，上帝同佢好清楚讲明佢嘅要求，佢嘅邀请系乜嘢嘢？第三章第七节，我哋一齐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到上帝说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他们的痛苦？上帝完全明白你和我高呼着什么东西，经历紧啲咩嘢？上帝完全睇到我哋嘅需要，上帝非常关心了解我哋嘅处境。唔单止系咁，上帝唔系净系讲话啊，我睇见，我听见啊。上帝系有说话、有行动嘅上帝。第八节佢话：我下来系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嘅手，领佢哋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乳蜜之地。上帝不是只是得个口讲，哎呀姊妹啊，哎呀弟兄啊，我为你祷告。上帝是那个我明白，我看见，我会做事啊的上帝。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上帝亦都愿意去为他的子民去行动。神就仿佛好像跟摩西讲，摩西，或者你觉得自己过去的经验很不愉快，或者你觉得你好不足够，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你今天会因为你过去的经验让你意兴阑珊。不过这个是你而已，我不是。我是上帝，我不是这样。我愿意帮助你，我亦都愿意帮助以色列人。所以来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上帝的说话，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上帝对摩西的邀请是很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的，不是说哎呀我回去揣摩一下上帝究竟想我讲些什么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见到火烧的荆棘啊，烧极都烧不着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呢，那我回去揣摩三四十日不需要。上帝的邀请就是说：我看见，我听到，我知道，我现在要差派你去埃及带我的子民出来，是这样。上帝的说话是直接的，是清楚的。不过摩西疑惑，摩西很想拖延时间，正如弟兄姊妹，正如今天的基督徒，包括有时牧师自己都是想想先，看看点，看定一点先，这个是我们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岂不是做相类似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拒绝去听上帝已经讲了的说话，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是对神的说话有一些新的领受、新的了解、新的洞察。哇，所以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的圣经的讲座或者很多著名的讲员出来讲，有很多人听，因为每一次他们都说：哇，我听过跟我以前完全不同的。仿佛这个就是那个要求，这个就是那个时髦。但是真正需要的，我更加觉得，或者这么说，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我们对神已经讲了的说话有新的信任，有新的信靠，有新的信心，不是有新的了解。上帝讲了，那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对他讲了的说话有几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这个不是著名讲员帮到你的，这个不是一些什么出名的神学家可以帮到你的，这个是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祈求。摩西为什么 say no？ 摩西 say no 的原因，刚才我讲过，第一是因为他过去不愉快的经历。摩西拒绝上帝的邀请的原因，第二是因为他不接受上帝的说话。 第三，来到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摩西问上帝：上帝啊，你要差派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好像无厘头咁，是吧？上帝啊，如果你要差派我，你叫什么名字才行？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摩西，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跟着经文继续的话，神又对摩西说，在十五节，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多教会里面或者弟兄姊妹都可能已经认识、已经听过关于这个耶和华上帝名字的意思。不过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这些神学 的内容，或者这个翻译的问题。我哋成日想讲，或者我哋成日我牧师想提嘅，就好似中国人嘅说话，佢话咩？佢话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啊！大家都识啊，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中国人好紧张个名，系咪？所以你千祈唔好乱改，系咪？唔好求其吓，你嘅仔女咧就害佢一世，系咪？中东的人、近东的人、当时的希伯来人一样是这样，很注重名字，因为名字就代表了这个人。同样道理，上帝的名字就讲明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让牧师长气讲多次，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就代表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话本中文圣经翻译做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是上帝名字的解释。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代表上帝是永远，是好像启示录所说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在任何的时间我都是与你同在的那位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什么名字啊？以马内利，是吗？多伦多以马内利，同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上帝是同他的子民同在，永远不会变，是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面对摩西痛苦的过去，神要带他回到去，是啊，你的过去是很痛苦，不过我带你回去更远的过去。我想告诉你，是你未出母胎之前，我早已是你的列祖、你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是你祖先的上帝，我一早已经认识你，认识你的列祖。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里面，我们走不出那个困境，上帝往往是要将你的眼光带去更阔的地方。你看阔一点，你不要将你的眼光只是聚焦在你的问题那里。你看清楚，你要回转头，你要想回痛苦的经验，我带你再回转头多一点。我告诉你，一开头的时候是我的祝福，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承诺。那你就会明白神的信实和同在是超越你一次两次痛苦的经验。神原来一直在掌管，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是上帝的名字。第三，上帝的名字的意思在第十七节再讲了出来。上帝说，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当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英文的 NIV 的圣经翻译现在很有意思，他说 I have promised to bring you up out of your misery in Egypt。他说我承诺要扶回你起身，要带你离开当日在埃及地的那个的伤心失意的境况里面，那个可怜的境况里面。弟兄姊妹，当我预备讲到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这一句，我有很深的体会。上帝这个说话没错，是要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解释。不过你觉得 当上帝首先跟摩西讲的时候，摩西会有什么感受？上帝说，摩西，我要将你从埃及的 misery 那里领出来。如果你是摩西，你即刻会想到什么？就是刚才那个经验，那个 define 他生命里面最痛苦，搞到他要落难逃走，现在要去牧羊的经验。上帝说，我要将这个经验带回出来，将你带回出来，从你的困苦当中领你出来。当日摩西自己首先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很相信必定是你可以说百般滋味在心头。是啊，上帝，你怎么知道啊？搞了40年，我的心里面还是有那条刺。我以为我做的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搞到这样？上帝说，我知道，现在我要将你从这件事里面领回出来。当我们听到上帝的邀请，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发出侍奉的邀请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今天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可以考虑很多东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年纪，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考虑。弟兄姊妹，你觉得神不知道这些东西吗？你觉得神不认识你吗？你觉得上帝不知道你有这些困难吗？或者这些原因吗？值得你问的就是，既然他都知道了，为什么这个邀请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啊，那你的视野就完全不同了，那你的看见就完全不同了，那你就会发觉上帝的邀请并不是好像我想象中，哦，推推推推推，不做不做不做，总之我坐在这里就可以了，我很平安很快乐，够了，牧师。不是，真正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还要呼召这个问题多多的摩西？为什么他还要他做上帝的工作？你觉得神想真正要将摩西从埃及困苦当中领出来的办法究竟是什么？你开始慢慢明白上帝的苦心，你开始慢慢明白上帝的用意，为什么要使用摩西这个人？我们看到摩西不断在 say no， 不过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将个镜头转去另外一位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就是上帝。我们试下回去刚才的经文，我们看下上帝，从上帝的角度看，当我们对上帝的呼召表现出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上帝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回去那些经文里面，我们回去3章11、12节，摩西第一个推搪是什么？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直情就是跟牧师讲一样的了，是不是？弟兄姊妹都是说，哎呀，牧师找他啦，我是哪个啫？我又回来没几耐，我上个礼拜才回来教会，你这么快 就邀请我做些什么？我真的要想，我不得的了，他啦。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们一起读，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证。弟兄姊妹，上帝呼吁人的特色，上帝邀请人侍奉的特色，从来都不是邀请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我再讲，上帝邀请人侍奉的特色，从来都不是邀请他去单打独斗。上帝永远都是对他所召的人保证他的同在，保证他的带领。不单只是摩西的，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上帝都相同的说话。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了，摩西的继任人是谁？阿伦，不是阿伦，约书亚。约书亚，约书亚第一章我们很熟悉，当为金句的经文，是吗？一讲约书亚第一章，我们即刻想到那四隻字是什么呢？不是红色那几隻，是什么？刚强壮胆，是吗？ 我記得當日呢，呼召準備去進入神學訓練嘅時間，當時我而家嘅太太啦，當時女朋友啦，就俾咗一塊牌俾我喎，即係唔係話即係信守承諾咁啊，好自為之咁啊，唔係佢寫咗塊牌就話，就話約書亞記第一章第九節，就係講到你要剛強壯膽，不要惧怕。不过我值得翻翻嚟呢段圣经里边睇嘅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刚强壮胆究竟系主题啊，定系副题咧？究竟真正嘅主题系乜嘢嘢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第九节冇错，讲咗起码喺呢个段落里边三次叫佢刚强壮胆。不过你亦都揾到三次乜嘢？我要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跟着最后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读不读到？上帝呼召人邀请人的时候，他必定承诺与你同在，不会是单打独斗的，不会是好自为之祝你好运的，上帝的邀请是真实的。马太福音第28章好多人识背的大使命，是吗？我又再鼓励你看多次，我们好识的了，好识背的了，所以你们要去将使万民作我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一起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呢，那个就字呢就有少少累死人了，是吗？讲到咧，好似上帝同在嘅条件咧，就系睇下你遵唔遵行大诫命咯、大使命咯，系咪啊？如果你肯按照上帝嘅使命而行嘅，广传福音，叫万人作我嘅门徒嘅话，咁我就与你同在啦。不过你睇下，究竟呢度讲紧嘅系一个条件定系一个保证咧？你睇下新汉语译本嘅翻译，佢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时时刻刻都与你们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你话俾我听，呢个系条件定系应许啊？呢个系应许承诺，呢个系佢哋可以直到地极去作佢嘅见证嘅一个承诺。你放心啊，我会同你一齐啊！你唔需要担心，唔系个条件，我睇下你遵唔遵守，咁我就考虑下同唔同你同在。唔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上帝喺呢一度承诺嘅呢一个嘅重要，系我哋必须要记住，神嘅同在系保证，系保证，系当我哋愿意踏上呢个上帝嘅邀请去侍奉佢嘅时候。上帝承诺的一个保证，这个是上帝第一样做的。面对不安的摩西，上帝承诺同在。好，经文又继续了，回转头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摩西又继续问他很多问题问的，你不想做事的时候你就不停问问题的了，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做。摩西对神说，我们一起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跟着上帝讲什么？上帝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刚才我们读了，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牧师，我什么都不识我怎么做呢？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我都不知道我连他是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识，我刚信主没耐的或者我信了主我都未开窍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些很奇怪的神学思想，有时候他灵性高一点我灵性低一点，我很开心的认灵性低，尤其是牧师邀请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摩西说我不识啊，我不是很熟你的，其实我经验不够的，其实我跟你的关系不是那么深的时候，那上帝做什么？那我解释给你听，我解释给你听，你不知道的事那我就告诉你听，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告诉你听我的名字，你不知道我是谁个我告诉你听我是谁个。弟兄姊妹，这里值得想的就是面对那个你可以说什么都不懂的摩西，在这个时间是什么都不懂的摩西，上帝是悉心教导，上帝没有说没鬼用的，牛皮灯笼讲极都不懂，教极都不听，好，你不明白什么我告诉你。弟兄 兄姊妹值得问的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被上帝教导？神啊，不要找我啊，我什么都不懂的。咁上帝想教你嘅时候，喂，我唔使听㗎，揾佢得㗎啦。我哋有冇俾机会上帝去教导我哋？我哋有冇把握嗰个机会去认识上帝？以至下次上帝嘅邀请再嚟嘅时候，我对你嘅认识深咗啲啦，我可以搭上去啦，我可以接受啦，还是哎呀唔使啦 ？No thank you。唔单止系咁，我哋有冇俾机会其他嘅信徒喺佢侍奉里面成长？冇人系一上台就天生识讲道噶，大家知嗬？冇人系一上台就天生识司琴噶，吓冇人喺教会里面侍奉一做就已经系 professional 咁样噶，冇噶。总有好多甩甩流流，总有好多世纪大甩碌，总有好多跌跌碰碰、碰碰撞撞嘅时候，咁样成长，个个都系噶。你谂下你人生里面第一次公开祈祷，你记唔记得你讲咗啲咩？哇！千祈唔好记得，笑死人啊！牧师咪一样，弟兄姊妹，我哋有冇俾机会上帝去教导我哋？我哋愿唔愿意？我哋有冇呢个受教嘅心？我哋有冇俾机会其他弟兄姊妹有成长嘅心？第三，唔单止面对不安嘅摩西，面对无知嘅摩西，面对而家系怀疑嘅摩西，去到第四章第一节，摩西继续问。摩西回答话：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你话俾我听，咁我同佢讲，佢哋唔信得唔得啫？啊，我系听到啊，不过佢哋唔信，咁点啊？咁我可以做啲咩？我冇嘢做到噶，咁咪嘥气？咁你唔好嘥心机啦，上帝，你揾个第二个啦。呢个系个潜台词啊。面对怀疑嘅摩西，上帝又做咗啲乜嘢？上帝俾摩西能力将佢自己手中嘅杖，系咪啊？佢话叫你抌喺地下，嗰、那个杖就变成乜嘢？唔知你认唔认识？就变成一条蛇，跟住佢捉住蛇尾，嗰条蛇又变翻手杖。跟住佢另外一个嘅叫摩西行嘅神迹，就话你将个手摆入怀中，摆入怀中嘅时候，发现只手突然之间生满大麻风。跟住佢又再次将只手摆翻落去嘅时候，立时只手又好翻。上帝就话呢两个神迹可以帮助你喺以色列人嘅面前行，以色列人就知道哇，呢个人真系有上帝嘅同在嘅，真系有上帝嘅能力嘅，所以的而且确系上帝派佢嚟带我哋出埃及嘅。上帝周到到一个咩地步，你知唔知啊？上帝话如果佢两个都唔听咧，我仲有第三招，咁我教埋你啦。咁摩西都冇问。上帝话我连最后嗰招我都教埋你。佢话第三招系咩？佢话如果呢两个神迹都唔能够令到以色列人信服嘅话，摩西你可以喺尼罗河嗰度攞水嚟到旱地，呢啲水就会变成血。三个嘅神迹，当然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可以睇嘅系，哦，上帝好有大能，好有能力。上帝乜嘢都可以做得到，佢的而且确系全能嘅上帝。不过我更加睇见嘅系面对怀疑嘅摩西，上帝帮助佢，俾印证俾佢。你心大心细怀疑，今日系唔系上帝要你咁做？上帝俾你凭证，俾你证据，证明呢个的而且确系出于上帝嘅心意。弟兄姊妹朋友，你想回你自己过去上帝带你走过的路，在你怀疑的时候，上帝带过什么的凭证令你知道这个的而且确是出于上帝的美意，所以你就可以跨过信心那一步。在教会的开始，或者在葡萄园的社区里面，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经历过很多这些的凭证。我们以为骨头老的了，我们以为是没得搞的了，我们以为是完的了，算数吧了。上帝给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个是只有是他出手才可以发生的凭证。那我们又信心又多一点，我下一次对上帝的信心又大少少，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今日这些的体验，这些的经历，怎样帮助我们以行动突破自己的疑虑？ 我们有很多担心，我们有很多怀疑，但是怎样在过去这些经验里面帮我们看到信心的旅程里面，我时常觉得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时间，正是我们经历上帝最深的时间，就是最困难的时间，我们才是经历上帝最深刻的时间。来到这里，摩西呢，你可以说他推到无可再推的了，是吧？上帝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事，去到第四章的第十节，摩西呢都讲得很白下的了，我们一起读吧。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来是绝口笨舌的。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我不懂讲嘢的。事实上呢，你刚刚跟我讲完这么大堆嘢呢，我都不见我讲嘢讲得好了。所以呢，上帝你都是又不会讲到过主啊，咁样嘅，是不是？你都是找第二位啦。上帝话乜嘢呢？第十二节话，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面对逃避的摩西，上帝带来帮助。摩西未讲完的，他说，哦，是啊，啊，咁你喜欢打发边个就打发边个啦，咁啊，即系都是叫他啦。哇，上帝就真是发都唔系，唔应该咁讲嘅，呢个嘢唔应该喺呢度讲。上帝都有火啦，系咪？系咪？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弟兄姐妹，你睇见啲乜嘢嘢？面对逃避的摩西，上帝有什么最后的招数？上帝最后的就是找，帮他找同行者。我找一个的同伴是你所认识的，与你同行。神为摩西带来亚伦，神为想逃避拒绝上帝邀请的摩西带来同行者。上帝明白摩西不可以一个人做完他所要他做的事情，上帝应承带来同行者帮助摩西。弟兄姐妹朋友，在你侍奉的路里面，神为你带来过什么的同行者？神透过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也透过他们的短处，透过他们的性情，有时候也透过他们的态度，有时候是正面的经验，有时候是负面的经验，去帮助你建立你侍奉 的形式。弟兄姐妹，为到神为你安排的这些同行者感恩，为到神为你这种的体贴和关心去感恩，去赞美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同行者的。在新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的侍奉上帝的人一失去同行者就出事了。或者调转这样说，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总是有他的同行者。其中最伟大的先知是以利亚，他的同行者是谁？以利沙。小他很多的，年龄不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结婚了，不用担心。但以利的同行者是谁？是他三个朋友，记不记得？保罗，使徒保罗的同行者是他一班宣教的同工伙伴，很多很多人，一个网络一样，就连主耶稣自己，神都为他带来十二个门徒。调转过来讲，亦同样道理。在侍奉神的时候，越是没有同行者，你面对上帝的邀请，你就越想逃避。你想想，是不是？当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是越是不愿意成为人家的同行者，或者你是越不愿意人家成为你的同行者的话，上帝的邀请来到，你就越是愿意逃避，越是想逃避。这个是危险的。我们需要为了自己在教会里面能够投入去到感恩， 我们需要为到自己在神的里面求神带来同行者去祷告。我们需要同行的人，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需要有一起去侍奉的人，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帮助。弟兄姊妹朋友，透过神和摩西这一连串的对话，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神有几喜欢使用那些软弱和破碎的人。你可以说80岁的摩西是已经烂晒的了，在米甸不单止他在埃及撞过板，事实上他那个见义勇为的性格去到米甸的时候亦都即刻表现出来，是吗？他见到一班的侍女在打水，跟着有另外一些牧羊的人，跟着就赶走了这些侍女，他看不过眼，是吗？咁啊，同呢班侍女出头，赶走晒呢一啲嘅牧羊人，为呢啲侍女打，所以呢个嘅性格令到佢撞晒板。八十岁嘅摩西，破碎嘅摩西，上帝冇嫌弃，上帝冇嫌弃一个杀人犯摩西，系咪啊？上帝冇嫌弃一个八十岁嘅老人家，唉，冇用噶啦，你冇啊！神知道他是一个有失望过去的人，神知道他过去的经验是很不愉快，神知道他对他的说话是不能够全然接受，神亦都明白这个人仍然执住自己生命的主权。他知道摩西不安，他明白摩西对上帝的认识是肤浅，他知道摩西怀疑，他知道摩西在逃避，神知道了这一切的，神知道了这一切，为什么他还仍然要拣选邀请呼召摩西？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神还要使用他，神为什么还要呼召他，他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建立这个人，是为了将这个破碎的摩西重新建造。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是人的态度，我们看见的不单止是上帝有几愿意邀请人去侍奉，我亦都看见的是人需要用行动突破自己的小信。摩西在40岁之前是满有信心的人，是吗？我受最好的教育，我很有学识，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子，人人听我点的，你明不明白？这个这么有自信的人，上帝没有在那段时使用他，他对他的信，他自己的信心是对他自己的一种的 信任，不是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对上帝的倚靠。现在80岁的摩西反为变得看起上来小信了，看起上来好像甩甩漏烂晒的一个破碎的器皿一样，不过反为成为他生命里面扭转的契机。就是当我们遇见破碎的时候，往往是上帝改变我们生命的契机。摩西没有再有以前那种自负，他的内心反而能够因为上帝的呼召最终愿意踏出去。你不要搞错，摩西还有很多挣扎，是吗？摩西还有数不尽的问题，但是神的灵已经在这个破碎的摩西里面开始工作，已经开始做事。之后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最终称之为上主之仆的摩西，是这样建立的这个人。弟兄姊妹朋友，你呢？你跟随上帝的路要怎么走？你侍奉的路要怎么走？完结之前，让我们是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4至5节，成为我们今天的一句金句。保罗的说话也都是所有侍奉者，特别是同摩西这个的时段是特别有关系的一句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3章4至5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说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你是有几深爱我们每一个。神啊，我盼望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先搞清楚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是有几深爱我们。我们不需要赚取上帝的爱，我们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激励而竭诚为主工作。神啊，我们今天有很多怀疑不安，很多的问题，很多数不尽的理由去推搪上帝的邀请，但是我们看见你和摩西的对话里面清楚表明你那种锲而不舍，你那种无微不至的承诺，你为了建立一个人你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去帮助他去侍奉你。神啊，让我们珍惜这些侍奉主的机会，当我们用尽很多的方法去推搪上帝推搪教会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面真是有上帝这一份的感动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给我们、真是 生命里面看得见我们在侍奉的路里面的时候，事实上也都是神透过来到建立我们的时候。神，我们开始去认识摩西的人生，我们在他生命里面看到很多共鸣的地方，求你使用他的生命激励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